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希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再会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国内房地产的最新市况。那要了解最新的市况的话呢，当然从一些统计数据啦，从一些市场的现象啦，可以帮大家来厘清现场市场的最新脉动哦。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这个第三季第三季已经结束了嘛齁，现在已经进入了今年最后一个季度那就是第四季。那第三季的房市的这个推案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591的一个统计全台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总销金额呢达到了有6680亿元。跟第二个季度比较起来的话呢，小幅衰退了 13%， 但是呢年增率呢还是有达到 46%， 所谓的年增率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6680呢创了单季的历史次高纪录只比历史的这个最高纪录呢差一点点所以呢在这个房价持续飙涨这个全台平均的开价呢一坪也来到了60万元这个也是591他们根据市调的这个资料统计出来的。那成交的单价呢开价一坪60万平均这个是全国平均那成交单价呢平均呢全国56万元这个都是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这真的是这个房价斤斤涨那很多民众呢真的只能望屋兴叹，看着房价不断的往上涨高真的是薪资所得追不上房价的这个涨幅啦那新北市跟新竹市、台中呢，这个等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都创下了这新高这个也是一再一再的创新高了。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整个这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是一个就是我今年写到的一篇专栏提到的，就是房市已经像一个失速列车一样不晓得要冲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本没有踩刹车的这个情形那根据591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分析啦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数据呢推案数据呢仍然是相当的亮眼，只是说呢这个应该只是 暴风雨之前的一个临近哦，因为这个统计是到这个九月底嘛，那因为我们的919啊，我们的央行呢寄出了第七波重拳来打不动产的炒作哦，所以呢业者在推案跟这个政策上面呢，事实上业者是有点点措手不及啦哈，不晓竟然我们的这个央行会寄出这么重的一个重手哈，那加上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总统呢，在双十国庆的这个场合里面呢，又再度的宣示要来打炒房啊，更俨然是这个压垮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目前暗场的来客数呢，都是急剧的下滑哦，所以我们昨天跟住宅周报的社长陆敬明，还有他们的好伙伴赵大雄在聊的时候，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哈，南二都这部分的一个这个来客数呢，也是急剧的这个下降当中，甚至有些地方都是腰斩的哈，都是腰斩的哈。而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有些建商如果还能够踩刹车的话，他们就会延后推案了哈所以呢，这个到底未来的这个价量会如何变化呢？这个部分大概业者大概都现在必须要严阵以待齁，严阵以待齁，这个要有这个做好最坏的打算齁，所以媒体也都用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标题，说房市恐怕有一段苦日子要过了齁。毕竟啊，我们看到这几年来的这个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几乎呢天天都是在过年嘛齁，那我们常常那一句话说没有天天过年的这样的一个好事啦齁，所以现在房市让它休息一下这尝一尝这个苦日子也不尝是一个好事情啦齁。那我们看看591他们的一个这个调查指出啦，第三季呢延续的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推案气势哈，这个供给呢仍然是有一定的水准的哈，所以呢这个业者几乎都是这个把这个马力这个架油门啊踩到底了哈所以呢推案量是持续的增加。那台北市的建商呢更是火力全开啊，在文山区在南港区还有北投等区呢，都可以看到上百亿元的这个推案呢齁，这个个案推出啦齁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第三季齁的这个总推案量呢一举突破了1600亿元哦，较去年同期呢增加了1倍之多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齁过去台北市要真的推到10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真的是不多，因为大家都很清楚齁台北市的这个所谓的土地啊几乎都已经呈现饱和的一个状态哦，那建商要拿到大面积这个500坪以上的这个土地啊几乎不容易的事情啊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推到100亿的这个案量的话，几乎都要数千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土地齁，所以呢这个今年第三季在文山区南港区还有北投区呢，都有看到这个上百亿这样的一个售案量，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少见的齁所以今年第三季台北市的这个总案量1600亿也比去年同期超出了有一倍之多啦。那新北市当然啦，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房市的这个推案重镇哦这个第三季呢它的一个推案量倒是减少的哦这个开价跟成交价呢倒是这个不断的创新高，虽然说催案量有小小的减少可是呢房价却是涨不停的不论是开价跟成交价的年涨的幅度呢，都是各县市里面最高，其中呢包括板桥、新店、三重、永和这些精华地段就是我们讲的新北市的这个蛋黄区啊这几个精华地段呢，新案开价都已经来到了八字头、九字头了所以呢很多这个预售个案甚至都已经开摸到了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大关这个也是新北市它量 有一点点的萎缩，可是呢价格呢倒是还是很勇猛的在往上推升当中。不过呢这个高房价也让这个建案的去化呢面临到了一个挑战啊，毕竟呢这么高的一个房价又谁能够买得起呢所以呢部分的建案呢是靠着这个品牌啊跟价格优势这个单周呢都能够还有保有大概每一个礼拜呢50组的来人啊，反之呢有些呢是连10组的来人都没有这个销况呢这个呈现了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呈现了两极化的态势那桃园第三季的推案量呢给高档了有70个案子之多啊，哇，这个真的是也非常非常的多整体的这个桃园地区的周来人呢每一个礼拜的来人呢都维持在大概平均20组左右，那这一个季度呢都是中小型量体啦没有所谓的这个这个百万百亿级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随着新一波的这个管制信用管制出炉之后呢，近期在青埔、八德、龟山等地呢也出现了一个大量连推潮，也就是业者如果说他的如果这个贵整准备呢还没有非常完整的话，他们就顺势的就先 hold 住了不推了等到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呢再来推，所以这种延推潮呢在桃园地区呢倒是蛮明显的桃园地区比较明显那当地的建商呢都保守来以对这个是来看看市场的一个后续变化暂时避开风头了暂时避开风头。再往南看的话呢新竹县是呢受限于蛋黄区的这个速地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那地价飞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呢量能事实上已经熄火了有一段时间了都没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大案子在市场上推出。第三季呢竹北有这个大量推案这个虽然大概是百来户以下的这个建案，但因为地段的加持加上价格这个还是一路的往上冲这个竹北地区的开价呢成交价5字头呢大概都已经蛮明显的涨了这个是新竹县市再往南看呢台中的这个在第三季的新案呢也是像连环炮一样不断的推出价量持续暴冲除了这个房价站稳5字头的新高之外呢新的总销的金额呢也达到了1900亿元这个是有统计以来的史上第一高啦单季竟然达到了1900亿的这个推案量哇这个真的也是吓死宝宝了可能业者还是心里面还是会担心害怕的这么高的一个案量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要来买呢尤其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要再买第二屋的人来讲的话他大概心里面都会觉得说要不要再看看要不要再观望一下那这个1900亿的这个呢看起来是非常的风光了可是业者的这个心里面事实上是有苦难言刚才提到了央行的动作啦政府的宣示打炒房啊买方的信心呢现在是明显的都是松动的都是有所松动。部分地区的这个来人量呢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真的呈现的所谓的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啦上一个季度也许还有50组的这个每周的来人可是这一个季度呢每周的来人只剩下25组都是不到一半而已也迫使了当地的这些建商跟代销重新要来做这个行销的策略来重整一下期望在市况之际呢还能够有一些这个展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啦那南台湾的话呢台南的今年第上半年329第二季的这个案量事实上是爆大量加上近期的打炒房发酵的话这个南二都的这个推案量呢提早入冬咯总销案量呢有266亿元像上一个季度呢大减的有450亿元看起来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可是呢这个春江水冷这个南二都好像是 感受到的最明显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注关心啊最新的房地产市况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式有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调频道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日光大道已经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了齁，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们呢，对这个节目的进行的内容呢，也大概都不陌生了齁。所以呢，我最近今年来呢，大家如果有邀请一些这个学者专家啦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大概都会同步的开这个 YT 的这个直播的节目齁。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加入我们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T 节目的直播平台的话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哦，让我们的这个会员数呢可以急剧的冲高齁。那这个YT 的节目最主要就是它只要是曾经走过齁，我们常常讲说网络上面只要你曾经走过就会留下痕迹齁。那在这个我们节目中只要露脸够的这些听众朋友这来宾呢，他们讲相关的观点的话，你都可以一再的再回味，再去搜寻看看他们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591啊 ,591 这个是国内现在最大的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市调或是说一个销售的一个平台啦齁。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租屋的案件，也可以找到一些售屋的案件。那对于预售屋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所谓的情报资讯呢，也都可以在591找得到哦。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国内最重要的搜寻方式资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他们每个一段时间呢，都会去做一些市调统计来对外发布让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上的一些脉动。那他们这个昨天吧他们呢发布了这个今年第三季全台各地区啦所谓的全台各地区也不是说包含了全国所有的县市啦最主要还是在这个六都加新竹县市毕竟呢这个如果说全台各地区都要有人去做市调的话那这个工程就浩大了齁，就可能就要耗费人力物力就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个资源齁。那他们做了一个第三季的调查，也就是新的物件齁，包括预售屋跟新成屋这一部分哦。那可以看得出来呢，在今年第三季的这个推案量呢还是蛮勇猛的齁有达到了有6680亿元啊。那这个有些案子呢是因为已经箭在弦上或是说有些根本呢可能没有预期得到我们的这个央行呢会在9月19号这个时候推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所以有些事真的是刹车不及所以必须硬着头皮赶快推出这样子。那有些如果说还可以再先 hold 住的话呢这个案量就是蛮明显的减少的包括南部南二都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这个有一点点提早过冬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齁。总销金额呢第三季只有266亿元啊，跟这个第二季比较起来呢大幅减少了有450亿元之多了。那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就是在工商时报上面这个也有记者在报道，就是我们的金融风暴发威高雄的建案能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记者到底是怎么样来形容现在高雄的房市能厂呢现代风波加上中央银行打房的金融风暴，高雄房市的购屋信心不足选样的72个大楼的这个建案呢，来人跟成交迅速萎缩之后呢，直到10月的第二周仍然没有复原的迹象，仍然没有复原的迹象那来人持续低迷绝大多数在 两位数以内，就是大概是这个十几组这样子的，那成交更是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哦，三分之二的这建案呢是挂零的，这个是工商时报记者严瑞田的在高雄的这个报道，今天报纸上面啊这个有披露出来这样子。那针对高雄市的15个行政区内的72个大楼建案呢，高雄市房屋市场调查协会呢在9月30号到10月6号之间的调查显示，新的72个大楼建案呢只有10个来人数超过两位数，占比呢是 13.88%。 换句话说呢，高达的 86% 的建案呢来人数不足啊，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惨哦，这个是几乎是门可罗雀来形容了哈。那业者指出了哈，由于这个10月1号到4号高雄连放的四天的台风假，这个不只是四天了，应该是五天吧，或许呢是单一周未能真正显现央行打房的这个金融风暴的威力，但尚未公开的10月7号到13日的这个数据啊，大概也差不多、哦、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呢，高雄房市在央行祭出第7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真的很不好啊、哦、业者也表示，除了显样的这个建案来人数跟成交都不理想之外呢，整体的这个市场呢也未见表现特别好的个案、哦、几乎大家都是一类的就对了、哦、没有人特别表现好的、哦、那在72个选样的这个大楼建案当中呢这个接待中心有运作的这个建案呢高达74个建案成交挂零、哦、就是几乎都是抱着蛋一个大鸡蛋的、哦、占比呢达到 65.27%。有成交的建案呢多数是只有大概一组两组、哦、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凄惨哦。跟今年上半年呢单周成交大概都在两位数以上的这个盛况比较起来的话，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哦。所以这个是工商时报今天的一个报纸哦这个有这么一段呢来这个描写这个高雄的这个现在预售这个市场的惨况齁、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齁、哦、非常的糟。那这样的一个市况如果说再延续下去的话，可能齁、哦、就会真的会出歹疾了齁、哦、会出什么情呢可能有些人要降价求售咯，或是有些人要断头咯，这些大概是这个从过去的历史记录可以想象得到的接下来的一个整个市况。好，那虽然说这个今年第三季推案量还是蛮多的啊，可是来人状况并不什么理想哦。那随着这个今年去年的一个市场的热度呢，我们看到政府的税收啊在今年上半年哦，特别是前三季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哦，特别是跟房地产有关的三项税收呢，哇，这个特别以房地合一税来讲的话，前三季就接收税收就课征了有将近800亿元哦。所以呢媒体上面就说今年呢这个全年度的房地合一税啊可以渴望挑战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关呢、啊，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财政部的这个最新统计数据哈、哦。那这个是财政部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对外发布的这个数据啦。九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税收是达到了63.8亿元，年增率多少呢？77%。哇，各位看看。哇，这个是房地产市场的热络，从这个税收也可以蛮明显的可以显现出来齁、哦、特别是像这一项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就是这短期之间的这个进出买卖的话，有赚钱就给你课重税。那本来政府是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重税来抑制市场上的一个投机炒作。可是呢因为市场太热了齁、哦、业者或是投机者投资者都不会怕这个重税齁、哦、就是说反正我有赚钱嘛齁、哦、那 政府要课税啊，那就让你课税吧哈、哦，也当起了一个啊这个所谓的诚实纳税义务人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前累计前九个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房地合一税达到了有 501.5 亿元哦，年增率更是高达了90%啊。哇，真的是吓死人了齁。而前一年申报的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盈利事业啊，房地合一税收九月份是291亿元年增率 17%, 而计前三季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收呢已经达到793亿元前年度呢有机会挑战1000亿元的历史记录咯。哦，那房地合一税税收的大增呢，主要是反映2016年以后呢，买进的不动产啊、哦，这个不管是这个房子或是土地呢，它的房价跟地价呢，都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上扬。那有赚钱，政府才会课这个所得税嘛，哦，所以呢，这个不管是买土地的或是买房子的，你要勇于进出啊、哦，都可以赚大钱。那加上呢，这个房价的涨幅、地价的涨幅又蛮大的哈、哦，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哦，都非常的开心啊、哦，在这个市场上里面变成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缴税的大户了哈。那这个近几年来呢，这个推案量最大的台中市呢，是今年前三季的个人房地合一税的收税大王了哈，这个缴税王哈。不过呢，随着交易量的萎缩，九月份的房地合一税收呢，已经较前两个月稍微有一点点的下滑了。可是台中市的贡献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台中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真的非常非常的活络哈、哦、啊，包括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591的他们的推案数量啦，啊，这个所来人组数啦，都还是蛮可观的哦，都还是蛮可观的。那在房地合一税市场上面来讲的话啊，只要你在勇敢的在台中地区买进卖出房地产哈，都可以赚到很大的价差。那价差再扣掉政府的税收，你还是有赚哈、哦。所以这个是这一波房地产市场上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想起来，在应该两年多以前吧哈、哦、啊，在士林社区大学曾经有一个学员哈、哦、啊，这个学生啊就在问我说，哎，他们有几个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闺蜜啊，哈，大家这个到台中去看房子啊，那大家看了之后呢，也觉得说，哎，这个房子地点还不错哦，那这个建商也是一个上市的这个建设公司，所以呢，大家就这个哎说一说，大家就说，哎，来台中买房子哈、哦，那这个我就说啊，那你们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他们说是40几万，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在两三年前，那时候在这个西屯的这水南经贸园区这个地方呢，推到40几万，我就觉得说，以我的那个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这个价格哈、哦，去做推算的话，觉得说这价格好像有一点离谱哈、哦、啊，只是说因为他们好像也兴冲冲的要买，我只是说这个价格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会买。可是事后呢，他们都是有买的哈、哦，有些人甚至还买了三户之多哈、哦、啊，所以如果以现在事后来验证的话，这些预售屋应该也都完工了。现在如果他们有卖出去的话啊、哦，大概都还是有蛮不错的这个价差可以赚的哈，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房地合一税为什么这几年来呢，贡献的给政府、给财政部的、给国家的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税收，最主要就是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的热度呢，事实上没有消退的哈，啊，大家勇敢的在市场上进进出出哦，所以即使政府呢在2016年寄出了这个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炒房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一点都没有把这个投资客给吓跑哈、哦、啊，不管是投资客或是一般的散客，大家都还是勇于在市场进进出出啊、哦，而且呢也都赚得蛮开心的哦，这个也是是我们的政府还没从想象不到的哈、哦，所以呢，这一个双十国庆，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啊，才会说要这个来打炒房哈、哦，而且呢也不。对于 能因草防核会得罪了一些特定的族群呢，也在所不惜哈、哦。最主要就是房价真的涨太多了哈、哦，投资客、投机客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哈、哦。那这个是整个社会上面的不公平的这样一个声浪就会越来越大了。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宝贝都九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房地合一税哦，这个不管是投资客、投机客或是散户，包括政府呢，在房地合一税上面，大家都是这个说客的满满的哈，大家都是大丰收哈所以呢，这个有时候税负哈，在希望用税负加重税来打炒房的话，反而会得到一个反效果齁。如果是在景气大多头的时候呢，这些投资投机者呢，他们都把这些税负呢都直接往这个房价里面灌进去了齁。所以呢，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反而是推升房价的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这个黑手这样子齁。好，那房地合一税基本上它当然呢也有一些希望说鼓励大家自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啦齁。所以呢，占有所谓的400万的免税额 ,10% 的这个优惠税率。可是这边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些民众呢搞不清楚齁，或是说错误解读了政府的这个政策，所谓的自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造成呢他可能没办法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税额齁，还要再被课1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税金哦。这个是台北市齁，我们就姑且把它称为张先生好了齁。张先生卖的房子1200万最后呢竟被这国税务机关呢要来请他补税160万元。那台北市国税局表示哦，张先生在106年的时候买入了这个房子，并将这个房子的办竣了户籍登记就是以他张先生的名字办竣了户籍的登记。那事后呢，在110年他又把户籍迁出去，由他的父母跟未成年的子女呢将户籍迁入到这个房子里面那等到112年的时候呢，出售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认为说我这个房子在这段期间里面呢都有这个把自己跟家人的这个户籍迁到里面，应该可以来享用这个所谓的免税额4万的房地合一税的这个自用税率的免税额400万，那用到这个他的优惠税率所以呢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申报房地合一税。可是呢经国税局审核，他并没有符合涉及的这个相关规定所以呢否决掉他的那个这个免税额跟这个适用的10% 的优惠税率，而还要再补征这个税额160万元啊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民众都会搞不清楚齁，就是说到底房地合一税这些相关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样来要来怎么样才是符合这个自住的规定齁。那根据这个所得税法的这个规定啊齁，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自住的话呢要来符合这个400万的免税额的话那用 10% 的这个最优惠的这个税率的话，要符合三项条件。第一个，个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要办紧户籍登记持有并居住该房屋连续满6年就是要持续住6年，这样才可以那交易前的6年之内呢，没有出租、没有供营业或是 执行业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哦、这个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是个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以交易前的六年内呢，未曾申请适用优惠税率的、哦、所以这个三个条件都要、符合的话，才能够来、申请这个400万的免税额。那超出400万免税额的这个部分呢、可以来适用 10% 的优惠税率、哦、那因为这个张先生他期间有把他自己的户籍迁出去、哦、所以没有连续、哦、住满了这个六年，所以、这个国税局认为这个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所以他要请他来补税、哦、而且补了160万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呢，这个可能房地合一税这个税收大幅增加，除了有一些民众这个买卖赚大钱之外，有些可能是真的搞不清楚房地合一税它的相关的游戏规则了哈、哦。所以在这个节目中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事先搞清楚哈、哦。如果是有些不清楚不明了的地方的话，事先跟这个当地就近的这些这个国税机关的这个人员来咨询哈、哦，请教他们看看到底这个部分要不不要课税、哦、或是可不可以、这个所谓的、免税额、哦、或是说优惠税率这一部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办公室的市场、哦、办公室市场一般我们的民众是比较不会那么关心的、哦啊、不毕竟呢、大家都大概是以住宅市场是比较做琢磨比较多哈、哦、啊，可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数据，如果有具有一些意义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这个是高力国际哈、哦，这个也是国内啊蛮知名的外商的这个商用不动产的公司哈、哦、啊，他们也是会统计一些商办公室的这些统计数据对外来发布。根据高力国际的统计呢，2024年第三季台北市的办公室市场持续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平均的空置率呢大概只有 5.74%，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低的一个空置率，表示说我们的这个商业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活络齁、哦、大家都是这个要拿有一个办公的空间啊，所以呢这个办公室的需求呢对非常的强劲。其中呢有134栋的这个办公大楼呢是处在一个满租的状态呢。满租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说整个办公空间呢都是出租掉了齁、哦、都是有人使用这样子。齁、哦、那整体而言呢，市场对于房东呢还是较具有优势的齁、哦、还是一个这个卖方市场的齁、哦、房东这说了算齁、哦、预估到今年年底的话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租金呢还会持续的上涨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高力国际的这个资深的执行董事陈颂明在媒体上面表示，今年第三季呢台北市办公室的平均租金单价呢是2645元齁、哦、是2645元啊，季增了 0.2% 齁、哦、小幅度的一个增加。在科技产业呢跟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带动之下，前三季的这个累计呢净去化了有大概4万坪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空间哦，超越去年的 1.1 万坪，直逼2021年的全年度的这个水准哦。所以看起来呢，我们的这个经济呢还是非常的活络哦，所以我们在对外表现上面的经济成长率也是非常的一个可观哦。那这一个第三季度呢七大商圈当中的以西区的这个表现最为抢眼，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租客迁入黄翔台北广场跟这个宏耀文创大楼这两栋新大楼的一个带动，空置率由上季的 12.64% 呢降到了这个季度的 10.39%， 而且呢这个基地的商圈的平均租金价这个上涨了有 2.53% 哦，来到了 2206元、哦、就是说一平的话、啊、租金呢达到了2206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哦哦、算是西区的一个应该也是统计以来的、啊、这个最高价嘛、哦、那其余的商圈呢依然是稳定的发展、哦、除南京东路四段五段的这个商圈之外，其他商圈的办公室的平均租金呢单价全数都在2000块起跳、哦、平均每平都在2000块起跳。至于、这个各级别的办公大楼呢第三季的现况呢，顶级商办的话呢已经连续三个季度租金单价呢都站上了4300元哦，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单价哦。不过顶级的这个租金的涨幅呢明显趋缓哦，有一点点的钝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A 级大楼的这个商办呢表现最佳哦，租金单价呢来到了2966元哦，已逼近了3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卡哦。那根据这个高力国际的他们的一个看法哦，就是说调查的样本中的这个 A 级商办大楼呢共计有68栋，其中呢有20栋的月租金单价都已经突破3000元了哦，其中超过3500元的也有10栋哦，大大的拉抬的这个整体的商办 A 级商办的这个平均金水准。展望呢这个第四季度的话，目前的空置率呢低于 10% 的已经的有172栋的这个商办大楼，约占整体的这个90%啊，也就是说多数的办公大楼呢就呈现了一个满租的一个状况啊。房东在台办上面呢仍然具有优势哦，预估年底的话租金还会持续的上涨，空置率还会是小幅度的一个下降哦，还会持续的小幅度的一个下降。那进一步观察2024到2028年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办公室的新增的供给的话，七大商圈里面呢会出有30栋的新商办大楼哦，总计的这个楼地板面积高达有40.2万平啊，哇，这个量真的是还蛮大的哦，就是未来在4年当中将近有30栋的这个商办大楼，新商办大楼都会在台北市这个落成完工哦。那以年度来讲的话，2025年有5.7万平，上个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可是呢到2026、2027年这两年之间的话呢连续两年呢会有超过10万平的这个商办大楼的一个新供给，其中2026年推估有 10.7 万平，2027年有 13.8 万平哦，所以呢2027年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年代，届时的话租金跟去化的速度是不是受如果能有这么强的一个需求的话这个部分真的值得关切，值得关切齁。那因为这个供给量大齁，所以到时候的话空置率的话可能也会直接被推升到 10% 以上齁。那以区域别来看的话呢，西区将会出现 12.3 万平的这个供给，大概10栋齁，占整体的大概 30% 齁。那西区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双子星大楼齁，台北双子星大楼齁。那未来是不是能够在4年内完工，大家也做高度的一个关注咯。好，那这个是台北市的商办大楼的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市况，提供给大家来参考。那接着大概跟各位来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碳费这一题啦齁，因为碳费在国内已经谈了有一段时间了齁，之前呢都听到一些建商就说因为政府要课征碳费的话会让整个建筑的成本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齁，甚至说有些会超过 10%，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部的部长齁，这个所谓的新任的这个部长呢彭启明在立法院的卫环委员会上面也做了一个报告说齁，台湾的碳费收费的标准呢这个目前呢大概如果说未来实施之后的话，应该对于房价的影响齁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其中对房价的影响大概只有 0.1% 哦, 哦，所以呢，这个彭启明部长对于外界房地产业者呢公开的喊话了，所以说房价的上涨不是 10% 啊这么多哦，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信息哈、哦、啊，蛮明显的在打脸这些房地产的一个业者了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啊碳费当然会对这个建筑成本的影响会蛮大的哈、哦，只是说它到底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像环境部部长讲的是 0.1% 呢，还是像业者讲的是有 10%， 这期间的差异就有这个100%这样的一个差别、哦、所以呢政府跟业者之间呢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数字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让市场这一些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数据或是一些错误的讯息呢到处在这个流窜齁、哦、那对市场来讲是不好的齁、哦、特别是现在市场上蛮明显的有一点高点要反转的这个时候，再有一些不利的讯息的话，对市场后市的一个表现可能影响会更大。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降息循环哦，
想跟上就快买债券吧，赶紧搜寻00948B 中信优息投资级债，用 ESG 筛选优质长天期头等债，渴望享有债息与资本利得，同时兼具月配息机制平准金，让你轻松赢在甜蜜点。
哇哦，00948B 真的是我的天才债券，
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把握良机就趁这债啦。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佑，妈，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吴宏泰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